好，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Y。
大家好，我是杜老师。
今天卖的有点刻意啊，杜老师。
他们说我是夺食的嘛？
不是，人家说的是，人家说的是夺色，
夺色更老
小点儿。那天我看留言，说，哎，他说的是杜老师啊，我一直以为是夺色，夺色也可以，其实，他居然没说是夺食哦。还是说下加群嘛？
啊，对。
昨天群里面有人在说了，人家那个兄弟，
嗯，
姐妹还是兄弟，
姐妹，
哦，那个姐妹。找了一整天才找到我们那个群加进来，
那说明他也没听两期。
可以，别个
也怪不到我们。
别个后面马上说我是盗起听的。好嘛，今天我们还是再说一下，朋友们加我们群的方法就是，微信搜“野地电波”的全拼，
嗯，
对，然后你就会搜出来一个“野地一号机器人”，然后你加他，他就会拉你进群。
对的，对的。
然后今天又轮到我了。
嗯
啊，今天我们讲一个约杀人放火，讲的有点多。我们今天还是讲个案子，但是今天我们讲点动脑壳的。
动脑壳的，要得。
动脑壳的案子，
就是没脑壳的现在就可以关了，就不建议你听了。没有没有，
我本来有一个电台名字，我呼之欲出了，算了，不得罪人，现在尽量少得罪人一点。今天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所谓的高智商犯罪嘛，
哦，
嗯，也是国内的一个案件哈。
要得。
但是讲这个案子之前，要先从一部电影讲起，
嗯，
一部日本电影
《白夜行》。
那是韩国的哦。
不是。
哦，
东野圭吾
写的嘛，
啊？
但是我看的版本是那个孙艺珍演的。
哦。
啊，嗯，1974年的时候，
嗯，
啊，我们把时间调回1974年，
嗯，
日本有个公司叫东映公司，大家应该晓得噻，
嗯。
嗯。他们对当时电影市场就有个判断。啥子呢？就是在美国流行的东西也将会在日本流行，
嗯，
所以之后我们的片子也好啥子也好要观察美国那边的趋势，
哦，
为此他们也确实就做了很多动作，比如他们随即就参照在美国大获成功的也是我们的偶像李小龙老师的功夫电影，
嗯，猛龙过江，
对，推出了自己的李小龙电影，叫啥子名字呢？决斗杀人拳。
啥东西？
决斗杀人拳。
哦，
杀人的拳法那几个字，
哦，
对，果不其然，一推出后就大获成功。
嗯，
果然就是照着美国那个节奏来，就是就有点像我们这儿2000年出的时候那些互联网公司一样，
嗯，
创业嘛，
嗯
啊，美国有啥子我们 copy 一个到国内来，
嗯，
就对了。
嗯，
这儿顺便提一下，这个日本李小龙是哪个演的呢？你我都认识，
《追捕》里面那个老几是不是？
不是，你想说高仓健？
高仓健
不是，雄霸。
哦，哎，他是啥名字？
千叶真一。
哦，千叶真一。
但是有些翻译我看资料写的是千叶新一，
嗯，
可能是因为日语那个，
嗯，
那个音译的原因哈。
嗯，
在这我们也缅怀一下千老师嘛。
哦，千老师已经走了吧？
嗯，2021年8月份已经走了。
哦，
享年82岁，他，
哦，
还是很给我们带了一些角色。
是是是。
嗯，包括《古惑仔》里面那个大哥，就是三姐到日本去结婚，三口组的。
哎，我都有点忘了。
三
天
组的大哥，有他，
哦，
有他。
嗯
，OK。那接下来不是这种方式成功了噻？电影公司要挣钱了，很简单，要做的就是复制嘛，
就套，
就套。他们就想把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的类型片上面去。
嗯，
那除了功夫片，当时美国还流行啥子？美国当时很流行惊悚和灾难片，具体就是啥子火山爆发呀，啊，飞机失事啊，
哦嗯，
摩天大楼起火啊这些。
嗯，
于是东映公司一拍大腿，搞就搞这个类型。但是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光是简单的复制，那如何又打开国外市场呢？
嗯，
对吧？你把别国的东西复制回来，你不难道就放弃国外市场了吗？
嗯，
所以他们当时就非常急切的想要拍出一部所谓的让世界为之震惊的作品。最终，他们思来想去，就把这个目光锁定到了当时只有日本才拥有的一个东西，也是当时日本的骄傲。
你相信光吗？
奥特曼是吧？
还没到那儿吗？
还没来吧？还没来吧？
那个是的嘛，高楼起火，地震，这些元素，
那个是特色片，那特色片。嗯，啥子呢？就是1964年10月1号投入运行的新干线。
哦，
对，高速列车。
铁甲小宝。
对于是就这样，在1975年7月5号这一天，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当某个交通工具一旦慢过某个速度就会爆炸这个设定的电影新干线爆炸案，日本里面叫新干线大爆破，在日本上映了。
哦哦，
其实这两天我因为要做这个嘛，我还是去搜了看了一下，拉到了看啊，还可以，中规中矩。就是现在看它也不是特别过时，因为它就是一部很工整的，我认为很工整的类型片。
嗯，
然后剧情呢，在今天来看，当然算是稀疏平常。一句话概括，就是三个滑入社会边缘的人，决定用技术手段劫持火车，勒索政府，获得巨款，以拯救各自的生活。
那这个肯定给了那个盲人按摩那个老几一点灵感哦。
可能是
沙林毒气，
沙林毒气嘛。当然，电影里面肯定是天理昭昭，报应循环啊，他们必不可能成功，所以最后也是该殒命的殒命，该扶助的扶助。其实我不晓得杜老师刚刚对我说的那个，就是这个片子的一个创意，也是他的一个创作核心吧。叫当某个交通工具一旦迈过某个速度就会爆炸，这个设定你有没有很耳熟？
我只想到说那个飞机载了，可能是飞太慢载了。
你小时候不看电影说妈这个你都说不出来，你这个
大猪猪，
按我们的听众对我们两个的默契程度，你此时应该脱口而出
啥子呢？
生死时速啊，没看过啊？基努里维斯啊，
生死时速我有点忘了。他是一个，他是被陷害的医生，
不是？
是不是那
个？他是
个
警员。
我真的有点忘了，
他是个警员，然后就是某一部大巴车上面安了个炸弹，遥控炸弹，然后就给他说，就威胁他，就说那个车如果慢于八十码就会爆。
哦，我没看过，
你没看，从来
没
看
过《生死时速》，
《生死时速》都没看过，《
生死时速》没看过。
哎，算了嘛，
这个样子，我给二师兄打个电话，喊他来给录。
夺舍，你把夺舍啊！对，大家可能应该晓得哈，就是一部很知名的好莱坞的电影，叫《生死时速》，基努·里维斯演的。那个时候，基努·里维斯基努·里维斯颜值之高，
现在也不差。
也是他，
人家一辈
子
没丑过，
没算了一辈子，
算了一辈子。
然后这个创意其实据说哈是黑泽明的。据说他在1966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部叫做《暴走列车》的剧本，结果当时去谈投资的时候，谈判破裂了，因为他是想跟日美合拍。
哦，
对，
黑泽明那个时候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
肯定嘛。然后这个事情后面，《生死时速》的编剧后面也承认，其实他在拍《生死时速》之前也看过《暴走列车》的原始剧本，并且进行了一些打引号吃醋必要的参考。但是其实这部电影在日本本土上线之后表现很一般，因为当时日本国家铁路公司也叫 JNR、觉得这部电影有损当时堪称国宝的新干线的形象。你来不来就要炸嘛，所以说在整个电影的制作放映是有点从中作梗的意思，一会儿我要告你，一会儿抓抓子，你乱写我们这个，乱用我们，
你想人家客流量的嘛？而且是
那个
确实是国宝噻。
对啊，而且来不来就是 JNR 事关40万员工的衣食所系，不能这么草率，如何如何？其实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也不会去拍一个《
春花熊猫》，
或者是灾难片把天宫实验室给炸了，
对
吧？不可能噻。其实只草草放映了3周，在日本本土就下线了，票房嘞也不咋好。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部电影果然如东映公司所料，在海外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甚至于这个电影在法国放映的时候让法国的高铁这个议程都提前了。当时我们看到电影觉得哇操，这火车太牛逼了，就是我们法国也要坐高铁，怎么怎么样，
法国高铁挺牛逼。
对，但是我们没有查到这部电影是何时引入国内的，这个也不重要。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只需要知道在1993年的夏天，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的那个小电影院里面放映了这部电影。
哦，
有朋友要问了，咋个说着说，哎，突然扯到这儿了？刚刚还在日本、美国什么灾难片、新干线，
说了的嘛，墙内开花墙外香，
突然就扯到水头镇了。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因为在1993年温州市平阳县的水头镇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不安的怪事。
嗯，差不多。这个时候你要加一个那个 BGM。
这个时候我正想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进段广告，
正式进入付费节目。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广告，开玩笑的哈。我们就把镜头转到93年的水头镇，
温州
下面一个镇。93年的3月25号这天，水头镇先后有6名很知名的企业家收到了一封信。信的书名是《双马帮第7先锋队》。信的内容是啥子呢？很简单。恐吓勒索， 哦，里面写的如何如何，你们都是在当地什么什么经济上抓抓子的，
要劫富济贫。
哦，兄弟目前缺点钱，
嗯，
不这般如此，兄弟就要把你如此这般。
嗯，
这里我想杜老师，你听没听到这个名字有点熟？
哪个？
双马帮第七先锋队。
跟二郎庙那个双马水泥厂。
你说对了，这个双马帮跟二郎庙双马水泥厂可以说毫无关系。对不起啊，我做这一期的时候就等着，我一定要说一下。对，我们江油那边二郎庙有个双马水泥厂。
你现在的节目是专门做给我们江油人听的，零八幺六啊，你这个
介绍一下，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厂现搞不好都已经垮了吧？好像
变成拉、
okay、
拉发机了。
对，总之就是恐吓信。我其实小的时候也接到过类似的，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流行的不是恐吓信，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我现在都有印象，有一天回家，我婆婆带我回家的时候，那个铁门下面写了封信，一拆开里面写的是你要把这封信写给好多好多人，你这个厄运就会转移给他们。如果你不写，你就会出门被车撞。
哦，我也遇到过。
你也遇到过是不是？
我遇到过是那种，马化腾今天过生日。
你这是赛博版的，转发给我。
你把这个转了之后，你就会账户里面收到五十个 Q 币。
你转没有嘛？当时
我没有，我真没上过这些瓜的。
我一下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在我们的 Y2K 里面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是、
啊，嗯，现在好像一些娘娘婆婆他们的手机里面还会遇到这些事情。
那你那个信是真的手写的吗？
那个信我接到就要讲啊、
嗯。不，我说你婆婆收到那个信
啊，手写的。
哦，
手写的，我现在都
有点认真我。
主要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好打印复印的，
也可能。
嗯，这个事情在发生了之后，由于都是知名企业家嘛，
嗯，
所以说
社会影响
非常大。立马警方就非常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它的时机非常不好。为啥子呢？当时实质他们那个县开政协会议，
嗯，
这其中几名知名啥子企业家这里面，本身有些就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嗯。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警察肯定就马上，因为一般来说啊，其实收到恐吓信在那个时候，我不能说稀疏平常，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紧要。为啥子？因为有些是恶作剧，
嗯嗯，
对吧？就收那封信没得后面，相当于那个感觉就像现在你接到一通恐吓电话。我跟你说，老子又接到过，
啥子？
不好意思，我们又扯出去了。新关注的朋友，我们台是有点坏噻。有一天早上，老子起来又给我打电话，
啊、
他你是哪个哪个啊？我说啊，
法院传票
没？他说我叫啥子啥子名字，一听就是个外号。
嗯，
我是东北帮的，真的没有黑东北的兄弟们，真、的他说他是东北帮的。
嗯、
你这惹到人了，你晓不晓得？
嗯，
我心说我惹到哪个嘛？
嗯、
他的你是这个事情你想怎么解决？
他不是那种福建口音吗？
不是不是，他真的是东北口音，一个真的是东北口音。然后后面我晓得诈骗，我说你是准备在我这儿骗好多钱嘛？然后他觉得他受到侮辱了，
嗯、
他说就催着那个要你钱，就把电话挂了。当时他那描述的是我这人有几个兄弟在你们家附近，哪么知道吗？
嗯嗯、
就再也没打来过、
嗯。
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说回来哈，就是当时如果你只接到一封信的话，其实那个程度跟这种情况一样，警方并不会太关注。
就是现在的诈骗电话，境外诈骗。
对，但由于这几个人身份特殊，加上实质人家正在开这些会议、
嗯，
所以说就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对，警察当时就关注了。结果过了几天呢，一直都没有啥子音讯，一直到3月31号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企业家姓温，他又收到一封信，明确说准备50万现金，在阴历3月8号晚上8点，到他们水头镇的后山放5分钟烟花，以示合作。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放，就要弄你；如果你同意给我们这么多钱，你会去放烟花，这个是一个信号。
然后我们才跟你说钱咋个交接。
对，结果这个事情也没搞成，为啥子呢？因为他投递信件不像现在，他有个时间差。
哦，到的时候已经过了那个阴历了。
对，已经过了那一天了。嘿，你也不要说，过了几天，其他几位那个企业家都收到信，宣判要弄死这个姓温的，相当于给他下了那个
江湖追杀令，
追杀令了，就是要弄他。当时没办法噻，只有信，也没得其他的啥，就没得啥子线索，继续等待。
嗯、
一晃又过去了半个月，中间就没得啥动静。
嗯，
不是下了追杀令了吗？
消停了，
消停了。大家觉得，哎，可能就是一个恶作剧，或者就是单纯有其他的什么恐吓的目的嘛。
嗯，
结果你不要说，10月17号还真来事了。
嗯，
有一个登山那儿的工人给温家送了一个包裹，
嗯，
说是有人给他的，
嗯，
姓温那个企业家他们老婆收到之后看了有点大也没敢开，等那个姓温那个回来之后他们两个就小心翼翼把他打开了，啥东西呢？一本书
啊，哦，
本草纲目，
啥子意思？
蹲小僵尸蹲
没有，确实是一本
一盘磁带，
确实是一本本草纲目，但是这种书大家晓得很厚，
嗯，
对吧？老温正准备翻的时候发现在书的一侧没有露出来两根缠绕到一起的电线，
哦，
所以这个老温就觉得狗子就 有点东西，有点名堂，不敢动了，就赶紧送到派出所。你不要说人家还真不来虚的，说杀你就杀你。在派出所经过那个 X 光照射嘛，你看书那个书里面是掏空了的，实际上是一个爆炸装置，触发式的炸药包。
哦，那还有点技术，
有点东西。所以说你刚刚说他翻，我说幸好他没翻，如果他一翻的话，那就直接炸死。
嗯嗯。
于是警察就正式把这个列为重案要案，这一步出来就说明开始有动作了嘛，就不是啥子写信了。
他基本上属于已经未遂了。
对。那侦查工作就随之展开，首先肯定就是拿送包裹的人入手。
嗯，三轮车。
你看那个人送完就走了。
嗯，
因为不可能一直在原地等到你噻。
是啊。
对吧？
是，又不得啥子车牌号，又不得天网监控。
对，咋个弄呢？排查，全镇的三轮车工人全部弄完排查，很快呢，其实也找到这个人了。但是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哦，那就如何如何，没有，因为很简单，人家一脸懵逼。说啊，是我送的，但这个东西是汽车站的一个司机让我送的，给我拿了15块钱劳务费。
啊，带个货。
对，
顺丰同城。
对，那又来嘛，又找司机嘛，又派司机嘛。很快，司机也找到了。
啊，
一样的。一个司机说，他是在水头镇相邻的有个镇叫藤角镇的一个车站，有个年轻人给他的。
嗯。
警察就问他这个年轻人的一些相貌特征啊那些。这个年轻人据他交代说的是差不多30来岁，本地口音，而且有个特征，看上去呢还是比较文静，不像是超社会的或者那种江湖中人。
嗯，
除此之外就没得其他任何特征。
那藤椒是哪两个字呢？
藤椒就是一般你不吃麻辣的话，还有一个选择是藤椒。
哦，
但是呢，跟我们今天这个藤椒呢没啥关系。他是腾飞的蛟龙。
哦，藤椒镇，哎，这名字还确实好，
一个水头，一个藤椒嘛，所以说连到一起，
哦，
嗯，
还有个周楚嘛，
下一个
山，
再下一个镇叫龙门镇，又要龙门了。那个司机说呢，这个年轻人当时给了他30块钱让他送包，然后他送了之后，他要开车没得时间去，他就分了15块钱给这个三轮师傅，就去把那个，他等于说只是把车开到那儿，
把这供应链加长了，
哦，对，结果案件就至此中断。警方当时也觉得，嗯，这次这个对手不是一般人，因为这种方式本来就有点奇怪，就是用这种方式，而且最重要你也会做啥子遥控炸弹，而且你显然喊人帮你送这个，你注意哦，他不是在本地找个人帮他送的，他是隔壁镇又找了一个司机，而且是在车站那种流通人口很大的地方，就是他把自己的痕迹是隐藏得很好的，所以警察当时就觉得，嗯，这次这个人不一般，
很周密。
对，很快又交上手了。10月30号，老温又收到一封信。
嗯，
这次这个案犯说的是，你明天到泉州市汽车站对面，注意他是在浙江温州，
嗯，福建泉州。
这次跟他说，你到福建泉州市汽车站对面有一个王者通标天翔通讯设备，购买一部 F448 型号的对讲机，买完之后你回去分别在6月4号、5号、6号三天把频率调到154.980，到时候我们会跟你通话。
你就会听到成都交通广播
154。这过程有点多，
他很周密啊，感觉他想了很久。
这过程很多，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他收到喊他去买这个对讲机的信的时候是4月30号，这边喊他买到对讲机之后是6月份，中间又要给你妈两
个
月，
一个多月
，哦，一个多月。这边呢，这个老几就跟警察商量之后，就真的去买了，
嗯，
就看他要拉门嘛。结果6月份的时候，老温这边按下不表，水头镇有个个体诊所的医师姓陈，老陈，他又跑到刑警大队报案， 啥子呢？他也收到双马帮给他写的恐吓信了。
嗯，
而且他的方式又是啥子呢？因为他通常涉及到写完信之后，你要告诉我你配不配合，对吧？
你要放烟花。
对，这次给他说的啥子呢？不是放烟花了。如果你愿意配合，你第二天到你们家门口，那个人姓陈正某。
嗯，
一般诊所都是自己人名字嘛。
嗯嗯嗯。
陈正某诊所的招牌中，那有个正字掉了一笔，你把那笔补上。
他属于那种武侠小说看的多那种，
否则你在哪哪哪上小学的儿，我们就帮你关照一下，
就调查清楚，
都是调好的。这个陈某报警之后，警察就把两个东西一并案，那就陪他耍一耍，就给陈某说你明天就去把他补起。
补起。
陈某第二天过来就补起了。没过好久，收到一封信，信里面又是写的啥子呢？喊他某一天某一时刻。到水头镇电影院的某一排某一号坐到他旁边会有一个人，你们两个对暗号的时候，你问他这个人的名字叫啥名字，也很扯。
嗯，
谢尔钱。
啥东西？
谢尔钱。
谢
尔比的那个比改成钱。
哪个钱？钱
钞票。
哦，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嗯，他有寓意。
谢谢你的钱。
有寓意。
谢谢你的钱。
嗯，
那你说终于现身了，要收钱了，可以噻？好。那就马上警方就布控，结果果不其然真的来了个小伙子，一伙就把他抓到，抓到之后就马上审，结果这小伙子交代，他姓周，他是水头镇本地的二十多岁一个待业青年，
嗯，
他又是为啥子坐在这儿帮那个双马帮收钱呢？你是双马帮的成员吗？啥子啥子？他说这样子的，五月份的时候，他连续收到几封双马帮给他写的信，
嗯，
说的是双马帮愿意每个月给你15000。
嗯，
雇佣你帮我们办点事，都是跑腿的小事、
嗯。
要不你就帮我们办，收这每个月15000，要不然杀你全家。
嗯嗯，
结果这个小子他就真就入伙了。双马帮还给他取了个代号，代号871。这个事情前几天又收一封信，就说的你要跨名叫谢尔钱到电影院取钱，所以说他就完成了这种。他其实根本也没见过双马帮的人。
嗯嗯，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很有意思。也是一个线索。当时双马帮的人，那因为这警察就又问他，那你收到钱之后怎么办嘛？你收到钱了，比如说你拿到了，
你交接给
哪？你交接给哪个呢？
嗯，
那边说的是到泉州去买台对讲机。
哦，
真的
船上了。
对，双马帮的人喊他，如果收到2000块钱，马上到泉州去买个对讲机。所以其实这个2000块钱很少，跟前面勒索的就几十万很少。其实是双马帮需要作案工具，但是这个钱也不想自己摸。所以干脆勒索一个人，喊他给他用这个2000块钱去买对讲机，好展开后续的行动，是这样一个逻辑。纯空手套大，
骑摊摊就是一分钱不想出嘛，整点邮票想把这个摊摊骑，
真的有点凶，纯空手入白刃啊。这个姓周的呢，也给警察出示了几封双马帮给他写的信，其中的笔迹啊这些确实是对得上的。
哪有寄件人的嘛？
他是投递的。邮通投递
了。哦，对的，对的。
警察就觉得那好嘛，你这儿也说了之后，那不如就为我们所用。那这次你就继续，之前还是在帮那边，现在你帮警察当双面间谍。这个姓周的小周也是美，莫名其妙的先成了双马帮，帮双马帮打工的，再被抓了之后又变帮警察，又骗那边，就反正就是天。
三年之后又三年。
他是那个嘛，现在流行的工具人天生圣体。
重生之我在双马帮当工具人。
警察就确实让他到泉州去买了部对讲机。10月4号的时候，小周又收到信了。
嗯，
就这个间谍哈，打开之后里面写的100000火急871台风过境。警察这怎么啥意思？啥意思？他们说他们约定过，这个就表示打开对讲机做好准备要来事了。把特工唤醒了，激活了。
嗯，
唤醒状态。嗯。10月5号，他们水头镇有一个企业家姓李，三个了哈。
嗯，
接到一封信，啥子？喊他送20000块钱，水头镇陶瓷厂后面有座祠堂，把那个钱放到祠堂里面。同时，这边就联系这个小周了，这个间谍去取钱。在案犯用那个对讲机跟小周通话的时候呢，专案组就用了一些技术手段进行，想进行那个所谓的无线电，无线电可以测向
啊，对的，
大概测到方向啊那些。
嗯，
你也懂啊。
我晓得这个。
当年你取钱的时候，
没，我最近真的想买收音机。他们随时在听那个海事电台和航空的塔台。
哦，真的，真的是。
就是他们会听这些。
哦，是对。结果呢，效果并不好，因为他们，因为我不太懂这个里面哈，说的是在两个小时的通话里面，他们测的那个信号出现了好几个交叉的点，
嗯，
就
干扰吧，相
对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定位那个的位置，
嗯，
所以说只有一种可能是啥子，就是一是在山区，就无线电有 ZSL 那些，
嗯，
二是啥子，就是它一直在移动位置，
嗯嗯嗯嗯嗯，
对。然后警察这边也想了办法了，就这样子喊这个小周间谍，你这个时候使个性子，随便找个理由，就是什么钱没给到，一天我跑来跑去，一会儿买这样买那样，中间嘛半天过场，是不是嘛？这
见过面
哦，我不想去拿钱了，你要拿嘛？结果就以为那边会做出退让嘛，因为他其实是浦西那边嘛，
嗯嗯，
要怎么样？结果那边别个非常狡猾，把小周骂了一顿，完了，不得出面，就激将法没得用，
嗯嗯嗯。
四月十九号，大家都应该记得，之前那个老温是买了对讲机的。
啊，他去泉州买了，
对对，泉州买
了一部 F4G。
嗯，那边开始说话了，喊他现在去准备50,000块现金备用，后面会联系你。
嗯，
这个过程中，警方都始终是在查他的无线电信号，但始终就是没定位到，也不晓得是技术原因吗？啥子原因？
嗯，
警察呢，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伙人是真的极为谨慎，到现在为止，别个
不
露马脚过场，就是非要点纸，非要点煤，非要点邮票。
嗯，
啊。时间一晃就来了第二年，1994年1月30号，这次这伙人嘛又转了一个目标，另外一个企业家老林，这第四个了，给他又玩的是啥子呢？每一个都不一样，发现没有？就先说说钱嘛，说钱，然后你咋个表示你要跟我们合作？
嗯，
这一个的方法有点意思，也跟我们小的时候应该有一点共鸣，可能有些朋友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会
遇到过这个场景。
对，给那个姓林的说，如果你愿意配合，你在2月4号晚上7点。在水头镇碧路电视上点一首生日快乐，名字要写祝谢尔钱小朋友生日快乐，而且还没完，你愿意出好多钱，你就写祝谢尔钱小朋友几岁生日，
哦，
一岁表示10,000。
嗯嗯，
这边就报警了噻，警察一晓得就是这帮人来嘛，接到耍。
嗯，
警察就跟他说，你到电视台去点，你打一个就是说自己愿意出30,000块钱。
嗯。
过了不久，因为这个就表示他愿意出30,000块钱嘛，
嗯，
他又收到信了，又是买对讲机，最后一共进行了4次通话，
嗯，
终于敲定在3月10号交钱，
嗯
嗯，终于要交钱了。专案组啊也非常的激动，就终于要见到人
上钩了。
他们这一次经过专案组的分析，就是觉得首先他老是递信，那肯定就跟邮筒有关系，对吧？所以说他们当时分析了各个地方之后，就把水头镇邮电所的邮筒给进行了监控。果然3月5号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他们在那儿安了一个监控设备，
嗯，
就拍到有一个人过来投了一封信，但是由于
设备
模糊没拍到，灯光的那个高度不够，我看资料里面写的是，只拍到一个人。
嗯，
对，94年嘛，
嗯，那个是能拍到都不错。
对，这封信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3月10号交钱，而且他在这个信里面还说，这个钱要那么交，首先要换几种不同的方式，一会儿走到这儿，一会儿走到这儿，你先开车走到这儿，然后坐车走到这儿，然后下来步行走到这儿，
就换不同的交通方式。
对，一共经过8个点，最后是要到一个悬崖下面，把钱放到一个网兜里面就可以了。
嗯。
就是到这儿，侦查人员发现这个桥段有点熟悉，啥子呢？就是我们在一开头讲的日本电影《新干线爆炸案》里面的交钱方式。
哦，学到了，模仿犯。
对，这个电影也就是1993年夏天刚好水头镇电影院放过这部电影，所以这伙人是真的是模仿，看电影看进去了。反正何俊光还是。何警官，你那个有工作都好像上啊，好像上到班。哎，那个电影里面我去看了一下，确实有个桥段，他是这样子的。他电影里面当时的犯罪嫌疑人，他那时候是政府，他在新干线搞安炸弹嘛，他是喊一个人先坐直升机从东京飞到乡下的一个高中， 然后把飞机停到高中的操场上面，然后那个人到他们那个高中附近的小镇上是有条河，那个河上去坐船，坐那个船顺流而下的时候，到某一个拐角的悬崖的时候，人是在船上哈，
嗯，
把那个箱子铁箱子放到那个网兜里面，然后别个是在上面把网兜拉上去了。想一下其实很有道理，因为他首先是坐直升飞机就说明很远，突然一下就时空转移的很大，比如说这个事情明明是在东京发生的，一火整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嗯，
到那儿之后，他这个顺流而下有个啥好处呢？那个人坐到那个船上，他周边是没得人的，因为水把大家隔开了。
嗯，
就是没得人会帮他，他一个人在河中间，相当于。
嗯。
结果那边那个人在上面把那个铁箱子拉上去以后，电影里面很有趣是咋的呢？他们警察就在河边布控，有装钓鱼的，有装散步。然后结果最后没想到，以为是船开了某个地方有一个另外一个船来接头啊，那个结果他们也不晓得原来是开了个地方他通电话嘛，现在他停到这放到面前的那个网兜里面，结果火被个拉上去了，然后那警察根本没得时间去冲上去，他有点像就是你晓得浮动那个后洞出来之后呢，是用峭壁，你根本爬不上去。然后电影里面是刚好准备要走的时候，要跑的时候，那边警察在下面把车子门一打开，看到有对啥子，旁边学校柔道部的在那儿锻炼爬山，然后警察在那个车那儿吼，就那个人就是新干线大姐的什么什么什么，帮我抓住他。然后那边那个人就紧张了，然后要跑的时候骑摩托车一起撞电线杆头死了。
对，
他们学的就是这一个桥段，反正是过场如镜哈。但是好是好在终于这一次我们刚刚说的嘛，要见面了，那警察也是摩拳擦掌，这次一定要你给我们
逮到
一会儿这样的做过场，那我们要给你下点套。而且最重要的是警察有一个分析，他之前的勒索都是几十万，
嗯，
这次只三万块钱，所以说警察认为他们那个勒索的数额大幅降低，就说明他们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钱，经济比较窘迫，
穷奴之末，
对，那就很有可能会铤而走险，会冒险出来拿钱，所以这一次一定要把握住。警察当时是一共按了五组人，第一组化妆成老林，就是被勒索那个企业家和他的保镖两个一起去送钱，第二组也埋伏在他们后面用警犬啊这些带起警犬这些，第三组机动跟在更后面一点，第四组为埋伏的组，他们呢是十五名真枪实弹的民警，就埋伏在他们警察认为地形跟那个新干线爆炸案里面很类似的地方埋伏起的。最后一组是流动哨，就布置在水头镇周边，包括林家人的家附近，布置得很好，而且这天晚上动员了很多人，水头镇附近七个派出所的警力全部集结在这一个事情上面，
天罗地网。
对，晚上八点，那个案犯就用对讲机跟老林通话了，先是要老林坐出租车在九点前把钱送到三门镇的大桥旁，跨了个镇了哈，三门镇，大桥旁。到了之后又跟他说对讲机里面，你现在徒步往西园乡方向走，走到尽头，到了一个地方，哪儿呢？叫石牛坑山。到那个地方之后，他停了，就跟他说：“好，现在你把手电筒打起，往山上走。”当时化妆的人是刑警大队长和一个侦查员，他们化妆成老林的，后面的几组人都跟起了，他们就一直往上走，差不多走到半山腰的时候，那边对讲机就响了，听到就在这儿，你们附近现在应该有一片烧焦的松树林，在这棵松树林里面有一棵树上有一根线，线杆挂根桶，桶里面有个牛津包，你们把钱放牛津包里面，然后就放那个桶里面就行了。结果当时侦查员到现场一看，就马上觉得一定不能放这个钱，为啥子呢？因为他真的就有那么狡猾，他做了一个拉锁，他等于说你把那个钱放到桶里面的时候，他一拉，他把那个桶就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一个滑轨相当于。
我晓得，都推车的这边到那边了。
哦，对，而且他很聪明的是，他交接的是两个山之间，他等于说人其实根本就没在这儿，他在东边山上喊你放到那儿，他用滑轨把那个东西拉到西边山上去，
就是斗台山铁索嘛。
哦，真的是嘛，过场主角，真的过场主角了。所以警察当时就说这个钱一定不能给，给了就很有可能就拿不到了，知道吗？就喊他们拖时间，于是他们就在对讲机里面拖一会儿，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反正就紧到磨叽嘛。
而且很丢脸啊。
对啊。
哎妈，真的给了，钱也给出了，你妈天罗地网，人都没求得到。
对。就在这个时候，对方露出一点点破绽，对面的山腰上好像有人打手电筒，亮了一下。 所以当时前线指挥的那个局长就说，这样子你们这边先拖住，然后不动声色，就还是说要交钱，但是一会儿啥子没找到树也好爪子也好，反正拖嘛，因为他看不到你噻。
嗯。
另外不才五组人嘛，
嗯，
另外是马
上
转移过去，
嗯，
而且警察这边也想得很好，一真的是包围一组，从正常的走山下走上去，另外一组是当时从他原地垂直的攀岩下去，等于从山涧里面这样上去，
哦嗯，
一组走路上去，
嗯，
一边走山涧上去，
嗯，
然后还有一组从扒到对面山上之后，从上面往下走，等于现在就是上中下，
嗯，
三边一起就包围他，
三路一起带你打野的。
对，三路。说到这个，哎，不摆这嘛，杜老师。大约在凌晨一点的时候，那边又跟那儿联络，就说，是，你咋警到还没给钱？
嗯，
到底咋回事？其实，在这个时候，第一组离案犯已经只有30米了，
哦，
第二组离案犯只有10米，第三组就是垂直攀岩上那个还有50米。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在往那儿汇聚的时候，突然山下有人上山，有人上山，打起手电筒，一下就发现了这么多人，相当于在包围圈外还有个人。
嗯。
他们都在包围，以为罪犯都在包围圈里面嘛。
嗯。
结果他们一伙人在包围的时候，他们的身后来人了。
嗯。
而且一看到他们是转身就跑，肯定就是同伙噻。
嗯。
那警察马上就抓，然后一动，所有人都动了。当时警察就开枪示警了，他跑得越来越远，这边就开始开枪打他，结果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有一个年轻的警察姓胡，小胡，当时他扑上去的时候，后面因为他是三队人，后面有个警察打枪没注意把他打到了，
哎，
而且最终这个小胡同志还不幸牺牲了。
嗯，敌我识别出错了，
因为他门柱太多了，
嗯，而且又是晚上，
而晚上一紧急点燃，大家都慌了嘛，
嗯。
结果因为这个下面一个人往外跑，
嗯，
警察就包他，结果警察后面来人了，
嗯，就乱
歪
了。
他们就撵后面那个，一撵后面包围圈里面人也进了噻，
嗯，
结果就全部跑脱了，一个都没抓到，这三个，而且这边还打上一个人。在这儿，其实我是觉得，你不管说他们模仿犯也好，什么中二也好，过场多也好，但是其实他的策略有点成功，因为他们其实就差最后一步就拿到钱了，而且还有啥子运气也很好，
嗯。
通常我们因为讲了这么多案子，有一个啥子已经经常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跟他预计的不一样。
嗯，
他是不是去了现场，
嗯，
他准备这么杀那么杀，
嗯，
结果发现不一样，
嗯，
于是临时决定这样这样，然后露出破绽，对吧？
嗯，
这伙人运气很好，几乎都跟他们想的一样。
嗯。
这个事情失败之后，是惊动了各级党政机关和他们上级公安机关。当时省公安厅分管刑侦的副厅长是率员乘飞机直接抵达水头，跟市县各级领导会上。首先，第一检讨为啥子失败，
嗯；
第二，大家合到一起来分析到底是咋回事。这几个人经过大家分析以后，做出了以下几个判断，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嗯嗯。
首先，案犯的人数应该在3个人以上。为啥子呢？因为在恐吓信里面出现过2种笔迹，而且最重要的是10月3号当天晚上，不是上面有2个人吗？
嗯，
底下一个人往上走，所以从当时的脚印、跑啊各个方面那些来看，应该是有3个人会以上
团伙。
对，团伙。第二，他敲诈了好几个人，对吧？我们都说一二三四，对吧？老这样老那样，在这几个人的对话中，他们都非常熟悉水头镇。包括一些恰恰各个里面的啥子某条小路旁边有棵树，那个电线杆，
当地人，
对，都晓得，说明呢就是当地人。而且还有就是在写信嘛，写信的里面也会有些方言语气啊，那些就是说话的感觉呢，
嗯，
你看他的字，
嗯，
你是能感觉到的
用词嘛。
对，所以说那么就可以确定这伙人里面要么就是有水头镇或者是旁边周边的人，要么就是搬迁过来的人，要么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亲戚，反正就是这儿的人。
嗯，
三，这伙人里面，也许全员，也许至少有一个人文化水平是很高的。
嗯，
为啥子呢？首先，第一，懂无线电操作技了。
嗯，
对吧？
加电台。
对。第二，恐吓性的文笔是很不错的，文笔通顺，而且有些词还经常用了文言文。他在里面写了一句，你指水头经济之牛耳。 他只看这个时候也
这个绝对不是 ChatGPT 写的
那个时候没 ChatGPT 他抢劫人家的时候攻击人家的时候还要先恭维人家两句嘛，所以说兄弟拿点钱来用嘛，还有那个就是谢尔钱嘛，
谢尔钱
对吧，这些都是有点那种文人的那种感觉，
有点风骨，
对，有点那种意思的。所以这个应该也不是一般人，但是又同时有个很矛盾的是啥子，信里面的错别字有点多，所以经常分析是啥子，
代谢
写信是一个人，抄信又是一个人，
口述，
对，所以说当时就把目光又聚焦到在水头镇当地比较有文化的这一群人里面，包括老师啊这些
乡绅
政府文员啊，为啥子就说这些人，而且还有啥子，每一次他们在判人家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都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时间，都是八九点，基本上没有在上班时间，所以经常判断这个人是有固定工作的，而且极有可能还在上班，很有可能就还是一个单位里面正常上班的人，
996的嘛。
对，第四，因为在对讲机里面说话的那个人一直是很放心大胆说，所以说他也可能就不是领头的，要不就是他们有分工的。第五，3月10号晚上那个案犯跑的时候掉了一只运动鞋，从那只运动鞋的磨损情况来看，其中一名罪犯的年龄应该在26岁左右，身高差不多1.68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应该是腿受伤了，在当时跑的时候。第六，他们当时在3月10号晚上不是要收钱吗，还按了一些机关啊那些，警察把这些东西来分析了，又发现他们用的一些工具和遗留的物品都是那种很便宜的便宜货，质量很差，所以说他们认为这伙人应该是经济条件也比较差，加上之前的因为从几十万到几万他们已经很缺钱了这伙人。所以综上所述，他们就把这些结合了一起，开始把范围缩小。首先第一，按地域查人，对水头镇、藤角镇，他们旁边还有个镇叫凤窝镇，镇的名字起的好。
凤窝
就是卧龙和凤雏，
两
个加在一起的。所以出这种高智商犯罪，人家两个卧凤
是。
这几个镇周边18到45岁的人进行地摊式摸排。尤其是在地方上比较知名的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或者是教师，还有一些啥子有反社会倾向的，这都要重点调查。第二，发动群众嘛，人民战争，就是啥子悬赏、
复赏、
举报，把这东西都发出来。第三，就是以笔迹找人，当时在所有单位的人的字迹全部拿出来一一对比，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单位的人。第五，就是口音，他们当时讲那对讲机里面的他们是录了音的，然后他们把录音拿出来就喊大家听，听到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熟悉的话就来报案，就这样子用声音，
就是大家来听那个声纹。
对对。第五，就是一些技术手段了，当时他们其实还是从那个爆炸装置上啊，从那些接钱的桶啊那上收集到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些证据都比较细微，所以当时还有3月5号不是拍了一张照呢，那照片很模糊。他们就当时带到国家的啥子高水平的科研单位，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处理，设法第一还原那个图像啊这些。结果警方可以说听上去这些都很周密嘛。几个月过去是一无所获，一点进展都没得，
范围太大了，还是不够小。
而且还有啥子，死了个人，这个事情影响非常不好，所以说在之后的时间里面专案组是好几次集中力量开展侦查，而且这个案件从1994年、1995年到1996年都是所谓的挂牌逼迫案件，当时口号是此案不破绝不收兵。
但是你还换个方向想，也打草惊蛇了。
对，
如果是我的话，我大街上都开始放我声音了，我还不怕我那儿整到咋的？
对，可能也不是大街上去乱放，就是他们去摸牌的时候会带上录音机，就是
给你听，
就相当于除了照片之外嘛，还有那个声音。
但他阵仗也很大。
96年的时候开始搞年打噻。县公安局又从各个单位借调组织精干人员进行全方面的回顾侦查，就再次把这个范围扩得更大，除了凤窝镇，他们周边还有啥子后山、轮头、赤沙、内塘、满田这些村都全部摸排，当时是所有人身上都带这个东西，带他的那些照片啊、声音啊那些，电视布告的都出来了，总之就是发动群众。在96年的时候又搞了这么一次大范围的摸排。这一次还真有好消息来了，
有线索，
有线索。 七月份的时候，有个群众就给专案组举报，说啥子呢？在凤鹅镇后山村，某一家人是他们村里面的。有一天，他去找他们说啥子事情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啥子呢？就是在电视上公布的案犯使用的对讲机。
哦，
这个东西很少出现的。
你搬家里
面
都不会放。
对，而且那个年代这东西很贵，不像现在买个小米199，199。
嗯。
于是警察就马上悄悄跟他到那个地方去摸排，就也还没有先动手抓，怕打扫警车，因为他是好几个人。
嗯。
结果这一摸排发现，嘿，还真有点东西。后山村的这个人姓吴，吴某某，他是在94年的3月10号之后，据他周边人说，他们晓得这个人在家里面养过一个月的伤。
哦，腿伤。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给他看病的就是他的姐夫，这个人是一个赤脚医生。经过调查他的姐夫和周边的人物关系之后，发现对位了。为啥子呢？因为他有一个跟他极有可能会结伙的人。也姓吴，他们可能家族里面的人叫吴汝军，这个人是凤鹅镇希望小学的老师。
嗯，
9月2号，专案组在江西安源县查到了这个吴某某，把他抓了。吴就马上交代了，确实他们就是那个以吴汝军为首那个老师为首的犯罪团伙。然后第二天就把吴汝军抓到了，至此双马帮犯罪团伙就全部落网了。在这儿抓了吴汝军之后，就是这个主犯，就是老师嘛，就问他：“你一个老师，有工作上有抓抓，你为啥子要去搞这些呢？”这老师就交代了下他的心路历程。
嗯，
他呢是86年从平阳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这个内塘小学教书的。这个吴汝军呢，自幼家境本身比较贫寒，而且一家人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当了个老师，已经是家族里面不错的了。
嗯，
本来觉得还挺好的，在村里面教书嘛。结果那几年晓得90年初很多都下海了噻，
嗯，
他就觉得像我这样老老实实出来读书
没好报，
当老师的又挣不到啥子钱，我身边那些人吊儿郎当干这样干的，杀人放火金腰带嘛，对吧？修桥补路没四海，啥子你晓得那个年代搞啥子走私这样的，弄点擦边球嘛，
嗯，
挣到钱了嘛，他就觉得老天对他不公平，而且他觉得我知识分子，
嗯，
我
不晓得，
我。你配合呀嘛？
哦，我晓得，我晓得，我见过这种知识分子。
OK， 我们说的是侯继光哈，就那种家庭贫寒出来的，他容易有那种自尊心受到伤害了嘛。
嗯，对社会不满嘛。
对社会就不满，他于是就想，那老子也要搞这个。你们不是要玩的灰色的嘛？我直接来比你们更狠的，而且我要玩高科技。93年的时候，他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大姐，于是在3月份，他拉拢了一郑某某和吴某某，成立了一个双马帮，而且人家还蒙事了的，还喝血酒了的。同月就开始敲诈活动了。后面经过他的各种设计吧，他的各种
计谋，
对不起，通过他的各种设计，各种安排，各种计谋。他又在外面物色了几个外围人员，就我们刚刚说给他送进小周，就利用恐吓信异地找人投送这个爆炸装置、无线的对讲机这些方式，一直就到后面我们晓得的他被抓。
嗯
嗯，但其实后面经常了解到，那天晚上他确实是其中那个吴某某，不是吴汝军，两个姓吴的嘛。
嗯，
那天晚上他也中了六枪，但是打腿上了。
哦，
他跑的时候
真的是擦肩而过，差点
真的擦肩而过。而且他们由于非常谨慎，还有这伙人里面也不是那种啥子从小都坐牢，抓了进去又放出来，出来又进去，这辈子就这条，他们都是临时起意的那种。
嗯，
而且看不电影，你晓得，所以说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他们就直接散了这团伙，就没再作案。
嗯，
就该搞啥子搞啥子，打工人打工，教书教书。所以说警察为何是最后就完全没任何线索。
因为他们收手了，
对，收手了，直接钱也没弄到，还挨好六枪，收手了。对，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后面就被抓了。
嗯，
就这样子的。
我忍了好久，我想点评一下。我觉得这个吴老师哈，吴老师就是按我们的话，纯四川话，就是一个字，约。
真的有点约。
读书读约了。你说一般的正儿八经那些，我对社会不满，我是亡命徒。他只要去搞大事，就是假文革，就是那种直接动刀儿，就躲，或者是这种，他就想的是，哦，我要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可能他可能也没有起杀心，
人家不想
去
上心，
对，他
就
是
纯求财，
纯求财嘛。求财的过程中，他也不想这那个啥子第八个嫌疑人那种直接抢银行，他也不要那个胆子，他也想的通过我，哎呀，我念了点书，看了点电影，设计些计谋，我把这个过程搞复杂，然后肯定就抓不到，咋可能嘛？你其实
就是求财的胆子我有，
嗯。
但是杀人放火的胆子我没得，
要命的胆子我。
但是杜老师，我扯过来说一句啊，我也觉得他有点冤，因为我觉得他那东西有点太花哨了，
真的太花哨。
就是这种东西不是提刀嘛，如不要无人识题嘛，应该是计谋。我们这好像是有点像在教大家犯罪一样。我们讨论啊，就讨论这个我们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一个计划应该是越简
简单越好，
应该是越简洁越好。就是必要的东西
效率越高越好，
对，应该是效率为主。
嗯，
他怎么这么纳闷，但是确实这个有可能是一艘怎么说呢，一艘骑兵，
嗯，
让那个警察没遇到过这种越的人，
嗯，
就确实被绕进去了。
嗯，
因为为啥子很简单啊，我们就摆讲事摆道理，最后是被举报抓到的哦。
其实是碰到下面撞到四号。
对啊，那如果按严格打表的话，警察那边赔上了一个通知，
嗯，
是没有抓到哦。
而且是正儿八经是警察有那个决心、恒心、耐心，加上运气才把他抓到的。但凡像这种变成一个啥子呢，叫做悬案了，或者是不破了，这个案子就让他摆到那儿这么多年
了，
那可能他们也跑掉
二十年后再看下卷宗哪门哪门，对吧？
哦，
就是警察确实非常负责任，因为这个里面首先他们并没有得到钱，
嗯，
但有那个原因就是牺牲了一个兄弟嘛，这个是肯定的，那这个是肯定要警察死了，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
嗯嗯，
在这儿我们也绝对还是对警察同志哈，那个牺牲的同志，包括我们这些干警致敬。
是的。
但是确实这种就是逼迫不破案不收兵这种决心嘛，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嘛。
嗯。
其实这个说出来有点啥子，有些时候可能也不是，就又说回我们那句话，有些事情不是技巧来的，他可能就是持续不断的去努力，就得有好结果。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今天的故事，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之前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我感觉我们也是警察呀，我们讲了那么多案子没遇到过这种变态的，我们讲过很多，对吧，然后这样的杀人的如何惨烈的很多，但
这
种
他这个你不能说他瓜，
他不
瓜，他奇葩，
有点幼稚，其实
有点相当然，
有点中
二，有点小布尔斯维克的那种，哦，小布尔乔亚的那种。
你是说清楚，那是正想啥叫维克了？小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
小布尔乔亚那种，
相当然，天真。
对
对，其实他们也是运气好，
因为你在过程中你制造了太多的
对
流程了，
越
流程越多，
越
容易造，
越容易算不到，
越容易有马脚。
对，
你包括你的邮件肯定是马脚，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我当时就在想。一个小镇上你去买出炸药的东西，那个也很容易露出马脚。
他是买的嘛，这个我觉得人家吴老师还想得到，
对，就你各种流程上你做得越多错得越多。
对，总之哎呀，说转来的是我们刚刚电影里面也说的一样，天理昭昭，报应循环，该伏法伏法，
嗯，
该伏诛伏诛，不要去想那些事情，对吧，这些故事我们听下来的时候，反正还有就是一个何永光说一下嘛，有办的好生上了，不要报复社会。
还有就是不要去模仿，就是你根本想不到你过程中会出现啥子问题。
对对，我们都
要
说
一句，把自己说的想得太万能了。
对，我们也讲了很多案子哈，经常开玩笑，经常杀的朋友都晓得，但是真的不要去想这些，不要动这些心思。
特别是最近那个陈桂林哈，真的警告大家一句哈，不要去学陈桂林。
哦，帅是帅哈，但是他人家是因为他长得帅。
你剃平头啊，你也剃板寸啊，这些都没关系。你就不要那些黑社会老大葬礼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参与，
劝人向善。行吧，行吧，那就是今天的故事哈。希望你喜欢。今天呢，没有那么血腥，但是还是死了一位警察同志，
很有意思，
向他致敬。
啊，对对对对
对，那今天就这样。还有就是加群嘛，
对的，
再说一遍哈，野地电波全拼，
野地电波。
对，另外那几部电影也不错的，几部老电影，我看哈，我们放到小楼子里面。
好嘞。
因为今天这一期呢，我在找了下全网的资料，很少。
哦，
很少，也没啥子图片啊那些，到时候我就放点电影的照片。
应该是小宇宙独一份。
哦，其实也有一个人说。OK，
对，
那就这样子，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我是杜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